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一个从投资人角度带你一起掌握全球市场的脉动，分析配息标的，美股、台股、 A 港股及时热点，陪伴你不再害怕市场涨跌的风险，一起稳健财富成长。 OK， 那在这个进入到我们第二阶段的这个全球市场盘势轻松聊，现在时间是2022年的5月13日周五的12点31分。好的，那近月 VIX 恐慌指数来到 30.7， VIX 当下现在 VIX 恐慌指数是 31.77， 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是 2.8949， 所以都是有稍微的降温，可是都还是在30以上。那十年期美债殖利率是 2.8949 了，所以基本上呢没有太大的一个变化，就是市场还是在一个恐慌的情况。那美债殖利率呢维持在3上下都是正常的，所以这个是我们持续的关注。那在美股的部分呢，一样是担忧这个升息通膨的压力啦。那当然在这个周四的时候呢，联准会主席有出来说我觉得升两码就够了啦，每次开会升两码就够，不一定要升那么多啦，所以就让市场有稍微的缓和下来了。所以道琼下跌 0.33， S&P500 纳斯达克分别下跌S&P500 下跌 0.13， 纳斯达克跟费城半导体分别上涨了 0.06 跟 0.54 个百分点。所以基本上呢整体的美股呢是小跌小涨的一个状况，那所以代表这个情绪还是信心不足，还是在观望的一个情况。那在欧股的部分呢基本上呢普遍是收低的，就是一样担心这个全球经济成长的速度会放缓嘛。那泛欧600下跌了 0.75 个百分点，德法英分别下跌 0.64 1.01 以及 1.56 个百分点。好，那在雅股的部分呢一样，这个在周四的时候卖压涌现，就是重挫了389点，38.59点，那目前呢今天的台股是反弹啊，但是我们还是把它视为反弹。那因为基本上呢包含这个融资的这个减码还不够，还是比较多。融资我们通常把它当成是一些投机的资金，在投机的资金还是多的一个情况下，可能就不太容易有一个好的一个稳定的一个筹码的状况，所以这也是我们持续要去关注台股的，目前台股的走势仍然还是要观望的状况。那在这个A 股的部分呢A 股呢昨天其实也是小跌，然后创业板是小涨，那香港呢是下跌了 2-3%。那A 股呢其实成交量从这个周三的万亿以上又稍微回落到8200亿了，所以基本上全球的市场都有在观望的一个情况。那我们来看一下目前的最新的这个12点34分目前的市场的一个盘势的一个状况。好，那台股呢目前是上涨了195点来到15812点，那上涨幅度是 1.25， 那柜买指数是上涨的 2.23，那台积电呢目前是上涨了5块钱来到510块，其实很多人怕它跌破500块啦，因为跌破500块的确也是一个恐慌，也会带来恐慌，因为它的在大盘的全值的占比是很大的，所以基本上可能要稍微的去让它可以止稳会是比较好的一个状况。那目前的所有的盘基本上都是涨比较多都是涨比较多。好，那我来看那在这个 A 股的部分呢持续仍然是上涨的A 股是上证是上涨到 0.56% 来到3072，跟各位讲一个价位31，那个数大概3178吧， 3178大概在100点左右是它的下一个站稳的一个那个支撑点齁。所以目前的 A 股的股民呢都在看如果上证指数可以再站上3170几点齁。那原则上呢可能对它就是一个比较偏进入到一个偏多的一个支撑点齁 ,3178 左右齁，这是 A 股上证指数齁，现在来到3072左右齁，上涨了 0.56 百分点。深圳指数是上涨了 0.11%， 那恒生指数是上涨了 2%， 恒生科技是上涨 3.9% 齁，所以的确在A 股最近的确相对抗跌哦。那在日经指数，日经225是上涨 2.46%， 南韩指综合指数上涨 1.72%，新加坡海峡是上涨 1.1%， 所以今天的亚股普遍都是逆势的反弹，跌升的一个反弹，我觉得请大家把它当成是反弹，不要当成是接下来就开始变好了，那就是谨慎的观望，不要追涨杀跌这样。所以你如果什么叫追涨杀跌，你昨天跌了你就卖啊，那今天不就很明显就在那边跺脚吗？那今天涨的时候，今天周五嘛，你涨的时候就赶快追进场，那周六周日如果有发生什么事，通常周一又变盘也是有可能的，所以基本上还是谨慎的去观察一下这个市场，不用特别去做太多的变动。那在能源的部分呢，基本上是布兰特原油下跌 0.1% 来到 107.45， 那一样要提醒各位，在经济趋缓的一个情况下都在下修经济成长呢，原油可能要稍微谨慎一点，可能它要在一个大涨的一个情况，除非是俄乌战争又恶化，或者是大到扩及到其他边境的国家，比较会有一些可能更大的恐慌跟能源上涨的机会，要不然景气下修的时候，原油的需求应该不会再有一个更大的一个幅度的增长。那金价的部分是下跌 1.6% 来到 1824.6， 那我觉得这个就是呼应这个景气成长的担忧之外呢，还有美元升值啦，美元已经升20年来的新高，美元指数，那美元指数现在是 104.7546， 已经快接近105大关了，所以最近呢这个中韩日都出来喊话说美国美元太强了啦，不可以这么强啦，那我心里就想说啊，美元弱的时候你们怎么没有说美元太弱了，所以就是很好，很有趣，这个有时候看看这些新闻也蛮有趣的。那美元兑换台币来到 29.81， 也真的快接近30了。那美元兑换日币呢，也稍微日币稍微走强哦，来到 128.39， 估计呢应该已经开始有点受不了这个美元强升息所带来的一些资金流出啦，或者对经济上面的一些影响，这个应该可以看得出来，可能央行各国的央行已经陆续的在做一些汇率上面的干预。不过值得留意是这个A 股持续的走稳的情况下，可是它的人民币是来到6点，美元兑换人民币是 6.8077， 人民币呢又持续的一个走贬了，那当然这个跟整个中国的市场的一个比较偏货币宽松，就是降准降息的这个趋势也有关系啦，但是人民币如果贬太多，其实也不利于整体的人民币股市以及经济的一个发展，所以这个是我们也要持续去关注的哦。亲爱的学员以及听友们，大家中午好，下午好，晚上好，今天来到了这个2022年的5月13日中午的时间咯。那周五齁，其实我周五的时候都好比较想讲一些比较轻松一点的话题齁，不要这个每天在那边市场齁，涨涨跌跌的齁，所以今天就想说跟各位来聊一下报税齁，股利跟配息基金报税。然后我其实在上周吧，还是上周有上了这个俗女家务事齁，就是季琴跟那个我的朋友季琴跟佩珍，其实我还蛮喜欢他们两个主持人的齁，他们是母羊座的齁，然后讲那个配息在讲报税的事情齁，应该就快播了啦齁，但是我就想说我自己也来录一集配息嘛，很多人其实在 之前都陆续我都会收到有这个有人私讯我，就是问我配息啊，到底要不要课税啊，要不要报税啊之类的。那我就整理一下，其实不难啊，其实我们有两个分类，你把分类分清楚，其实你就知道怎么去分了。那所以我们讲配息基金的配息的报税跟股利所得的报税。那股利所得通常会用在这个个人的这个股票个股，或者你买 ETF 你除息买台股，台股的 ETF 除息一样会有股利所得，这两个所以就是都涵盖在里面了。那另外我今天也特别开心的另外原因是，其实昨天有这个我的订阅学员就发了 email 问我，就说他说不是这个他要上这个直播课，他没有接到通知，课程没有看到上架，是不是他错过了什么？然后我跟他说其实因为刚好这个最近帮中阶学员上课，所以直播会比较后面，下周啦之类。我们直播课程直播的时间都是在每周三的晚上8点，原则上。那他就回我，他说他退休咯，现在还在起步学习，那听了一段这个我的课跟 podcast 觉得受益良多，那他现在也就是稳稳的收息，所以呢对他来讲听课就好，很享受，就像在学习上课。学习上课享受，其实我可以理解他为什么说学习上课是一种享受，他每天必听 podcast， 所以他应该会听到我今天讲的这段话。我真的可以懂你为什么觉得现在上课就像一种享受，因为你知道我们在学生的时候在上课啊，你就是为了升学，为了这个考试成绩，为了全校前几名，为了要那个不要被当，所以就很努力，就是被动的在上课。可是当你出社会的时候，你还愿意付费学习，或者是你愿意去上课，线上或线下，其实基本上呢你都是有自己的动力，为了什么原因去上课。那甚至我有一个朋友很好玩的是，他也是退休了，他去上那个文学课，他去上文学课。那我觉得你会发现这个东西在我们在大学的时候上这些课都会觉得天哪，我都想翘课了。可是很奇怪哦，你就出社会之后，你对这些课就会很有动力想要去学，因为你很享受是那个学这些不是你工作上面的事情的一些事的内容，你都会觉得很有趣。因为上班的东西就是一直早上八点到下午下班一直在接触这些东西，所以这个时候你会觉得学习别的东西都特别的有趣，不管是文学，不管是投资，不管是心灵上面的东西。像我自己就在这个透过 YouTube 学很多东西，学怎么去冲煮咖啡，手冲咖啡，学很多啦，有机会再跟各位多做分享。我相信各位也都是有做很多的学习。那所以其实这个月其实我在安排上课主题的时候会有一点点的伤脑筋，因为我希望给学员的主题学习都是真的现在马上当下就可以有帮助或用得上的。那大家知道五月份的市场就是这样纷纷扰扰，所以呢可能学员会有注意到我的这个上架课程上架的时间都稍微晚了一点，不是月初马上就上架。因为市场在不确定或变动的时候，其实你去讲一些内容我觉得就不确定了，那帮助就不大。可是要跟各位讲，现在的市场其实慢慢已经确定了一个讯息，尤其我在这三天上了中阶课，大家有兴趣要上中，我觉得上中阶课是学技巧，的确就在学交易技巧，所以我自己是觉得每次上我自己都有收获，因为我是看着市场在这个同步，看着市场然后去分析啦，让学员也可以收获比较及时性的一些收获。那我这一次上课中阶课程的时候，我很明确的知道其实我们目前在台股在美股其实都已经进入到这个所谓的 这个景气的循环的拐点，美林时钟的右半部了齁。但是有一些国家像欧洲是在还在美林时钟的左半部，然后中国比较像是美林时钟的左下角齁。所以呢，其实全球已经不同调了齁，这个我觉得一开始要跟各位讲，全球已经不同调。所以你最近呢看到两个讯息齁，我要特别提醒，是主要是给我们订阅学员。第一个，你一直看到经济成长率在下修，这是正常的，因为经济成长率2022年的经济成长率是属于领先指标，就是还没有发生嘛，还没有真正结束，所以它是一个领先指标，因为还未来是，如果他说我们说2021年的经济成长率，那就是落后指标，因为已经发生了，所以2022年还没有结束，所以它还在进行式未来式中。所以呢，现在全球都在下修这个经济成长率，其实台湾也在今天，应该说昨天齁，正式说我们应该达不到4% 的经济成长率了。我跟各位讲，这都是正常，因为在俄乌战争、疫情干扰、通货膨胀这些所有的事情，中国封城这所有的事情，都是齁，都会受到影响齁。那但是呢，落后指标通膨到顶，这也是确定的，不管从前天的四月份的 CPI 一直到这个昨天的这个四月份的 PPI 齁，就生产者物价指数都在往下滑落了齁，所以通膨的确是到顶了，只是到顶往下滑的速度快不快，所以这在我们高阶齁高阶学员应该知道我在讲什么，就以这样子领先指标往下走，这个落后指标往上走的一个到顶的一个情况下，其实我们就正式进入到了景气趋缓甚至要进入衰退的一个环节了。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你绝对不可能期待，如果你要在期待科技股马上的就是像我们过去想，哎，科技股就是崩盘之后就马上就大幅度的反弹起来，我觉得那已经是不太容易的事，因为过去是在货币宽松的情况下，现在是在一个基本面往下的一个情况下，但是大家不要悲观，我不是要跟大家讲悲观，而是说，所以在这段时间，如果你知道这个节奏已经是这个样子了，那你就不要再去冲来冲去，就是说比如说反弹你就觉得诶接下来已经是低点要进场，或者是期待你接下来的标的会都是往上走，尤其是你是投资到一些财报状况不好营收不好的这些标的或股票的话，你势必就要这个是要忍痛一下齁，如果是不好的标的，那如果你是说像最近苹果也跌嘛，对不对，Microsoft 也跌，那这个你就可以考虑就是适度的可能甚至分批加码啦，或者是让时间齁，时间就等到苹果发布会之前，九月之前都还可以。所以像所有的这个投资策略，你就会要有调整啊，核心资产、卫星资产。所以呢，我们在五月份，我经过这样子的深思熟虑之后，我就定了两个主题，一个叫 REITs 的这个主题仍然是抗通膨加防御，第二个就是基础建设，这两个会是在景气下滑的时候，两个投资胜率偏比较高，投资正报酬仍然是有很大的机会的两个这个主题齁。那在我们五月份分别要去跟我们的订阅学员去讲这两个主题的分析，以及这个相对一些标的的一些挑选。那我们挑选的标的原则上还是会落在基金跟 ETF 啦齁。那因为个股的范围太广泛，但是你从基金持有的个股或 ETF 持有的个股是哪些，其实你大概也可以找得到这些美股或台股的这些有关基建、基础建设，或者是这个叫什么REITs 这类的标的在的个股在哪里，所以你可以用这样的方式去回推，从基金 ETF 去回推这个个股的部分，所以这是我们五月份的主题。所以如果你想要加我们的订阅行列，欢迎大家就是点选我的这个头像，以及 Mr. Bus 的这个Mr. Bus 的头像，以及这个订阅连结，或者是各个平台的订阅连结，给它点下去就可以看到我们订阅方案内容，就欢迎大家加入我们的订阅行列。真的在下半年五月接下来六月，其实市场的节奏景气已经改变了， 很明确的所有的数据已经告诉我们已经改变了，所以你不要再用过去那个货币宽松多头的这种情况来看你现在的投资。所以我看到很多心惊胆跳的一些社群的朋友的对话，就说哎呀，这个时候这个像这个美珍啊，就是那种中小型成长股这个时候跌那么多应该可以加码了吗？我现在都，然后就听到另外一个人回说我都在加码那我看到这样的讯息就是说其实市场的景气已经不是前两年了，你不能就用前两年过去的历史经验去看未来，好不好？这个是我要在前面先花点时间提醒大家的。那另外呢，我们就要讲说配息基金你每个月配息啦，或者是 ETF 的股利啦，那我们在上次也有提到 ETF 的股利啊，你到底如果以现在的市场的状况，你到底要不要参与除息？那目前看起来除息，台股要除息填息的机会不高，现在台股是属于比较有点这个进入熊市了，就是说就是比较偏空了，因为不管是从几个指标，一个是它的成交量，第二个是外资美元增那个美元上升嘛，那台湾的经济成长率往下修，然后台湾的六月份也要预期要升息，所以基本上所有的因素都是对台股来讲不是利多的因素，所以基本上呢台股要像前两年，就是你除息之后马上有机会再快速的填息就填息就净值再回来，其实这个几率可能会缩小很多。所以呢你可能第一个我们直接讲，就是说如果你希望你觉得除息的几率填息几率不高，那你可能就不见得要去参与股利了齁，因为你参与股利的话，如果你只是为了要赚那个，当然你赚股利是为了要你的现金流，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齁。那你赚股利其实有赚跟没赚都不是你的重点的话齁，不管是赚价差或赚股利，对人来讲都没有差的话，那可能你会从税的角度来讲，你就可能考虑不要就是参与这个除息会比较好。好，那我们先来讲什么，我们先从配息基金开始好了。那配息基金呢，我们就是用两种分类方式，我们叫做境内基金跟境外基金。怎么判断境内跟境外，就是你去看那个基金说明简介，它会有一说，它是如果简单来分类就是国内投信发行的就是境内了，如果是这个看到是像一些注册地是在什么卢森堡啦，一些比较国外的地方，基金发行公司的注册地是在非台湾的其他地方，通常就是境外基金。为什么要分？因为境内基金呢就怎么样，基本上如果你是境内基金投资台股的话，那就会用台湾的所得税的概念，就是第一个，如果你是股利所得一样呢，台股基金台股基金股利所得一样是要被列入股利的所得里面课税。那在所得税里面的项目叫营业所得。好，我要提醒我自己讲的简单一点，不要太多专有名词。为什么？因为我那一集去前几天录的那个淑女家务室，因为里面有这个小梁哥，就是我们专家跟一位冠廷律师嘛，然后跟我，然后另外就是有小梁哥。我发现我记那一天录影的时候还有依依，然后后来我看到依依跟那个。纳豆的那个直播齁，所以还是录影齁，所以其实还突然忘记那个时候没有跟他问候一下。那我要讲小梁哥就一直刁我说，你都讲的这么复杂吗？你都讲的这么难，我听不懂。所以我们在节目上面，那是我们在节目上面的互动齁，所以我今天应该要讲的比较想办法讲的让你们听得懂齁。好，所以基本上境内跟境外二分法齁，境内如果是投资台湾，你就会股票就有股利所得齁。那现在的资本利得就是赚价差的部分齁，你台股基金赚价差的部分是所谓的这个证交齁，证交税基本上是现在是停征了齁，证所税了齁，所证券交易所得税目前是停征，所以你赚价差齁就是就买跟卖齁，包含 ETF 也是一样，你买跟卖齁没有参与除息的话，基本上你的资本利得齁 价差是不用课税的哦，不用课税的哦。所以你如果想要投资台股的股利，零股利你就可能会，你会有股利所得要课税，如果你是赚价差就不会有税的问题，简单的分法。好，这是境内跟境外。好，那我们讲到境外，什么叫境外呢？境外有一个状况就是，如果你是境外基金国外注册的，第二个，如果你是投资海外的国家，比如说你买了一档这个 A 基金，它本身是投资美国，或它投资的是欧洲，或投资的是新兴市场，基本上呢，不管是这个配息跟这个资本利得，配息的部分呢，原则上我们就要列入海外所得哦。所以配息基金如果你是投资全球海外的话，你的配息是要被列入海外所得的。诶，这个时候听到这边可能有一些这个学听友说，哎呀，什么，你买配息基金是要科海外所得哦，是要科所得税，莫急莫慌哦。其实海外所得有，你只要没有一年没有超过100万的配息的话，你也不用太过担心，是不用齁，是不用齁报税的齁。所以基本上呢，先跟各位讲齁，这个境外，如果是境外就是所谓的海外所得齁，海外所得的部分，那就不会齁，配息呢就不会被课到税齁。好，那不是被配息不会被课到税，而是你就会列入海外所得啦齁。那所以我们来看一下齁，海外所得的部分齁，基本上呢，其实在台湾呢有一个叫最低税负制齁，因为过去的海外所得呢，台湾都不太课得到税，所以呢经过一个时代的演进呢，所以这个台湾的这个所得税呢就定出了一个叫最低税负制齁。那你不用特别知道什么叫最低税负制，我只是要告诉各位说，如果你今天持有的海外所得，也就是说你的配息基金的配息呢，一年有超过100万，诶，那你的海外所得的免税额就是100万了齁，100万以上，诶，那你可能就要稍微留意下一个条件了齁。海外所得超过100万以上就达到课税的标准了，说我超过100万了怎么办，没有关系，基本上海外所得呢，更正一下，最低税负制里面呢就把除了海外所得过去齁政府课不到税的海外所得纳进来之外，他还把特定的保险给付也纳进来，大家知道保险基本上是也不课所得的嘛，比如说身故，保险身故金呢，你基本上呢给受益人是不会被课所得的。可是呢，诶，就有很多人就是我就买了很多啦，买个好几千万，买个1亿的这个寿险保障，所以这个呢政府也都课不到税，就会有一点点的不公平。所以在这个最低税负制里面就把所谓的特定的保险给付就纳进来了。那另外呢一个叫做非现金捐赠的扣除额，还有就是私募基金的收益凭证的价差，简单来讲就是像这个非上市上柜的一些股票之类的一些价，你赚的价差，因为之前也课不到，我们刚刚讲说如果你是上市，现在这个上市公司的股票你买了，买跟卖，诶，目前正所税是停征，可是呢你如果是赚股利的话，你是不是要被课这个股利所得，对不对？可是啊，没有上市的公司你买卖也可以啊，可是它居然课不到任何税，所以呢政府就把这个未上市的这个股票的交易的价差也纳入了最低税负制。那另外一个就是海外所得，所以我刚刚讲有几个保险给付，一个部分的特定的保险给付，一个是非现金的捐赠，一个是这个像非上市公司的这个投资的买卖价差，还有海外所得，全部都把它包在一起。好，这些包在一起呢，这些所得呢大于有一个免税额，就是670万。听到这边，你有没有稍微松口气？哦，还好。如果我的海外所得有超过100万，可是我如果没有特定保险给付，我没有非现金捐赠，我没有未上市股票的买卖价差，我只有纯粹配息收入超过100万，没关系，因为你还有670万的免税额。也就是说，就算你的海外所得配息所得超过100万，可是你有一个免税额670万，所以除非你的海外所得超过670万，一年哦，你才会被课到 真正被额外的课到这个最低税负制的所得税。可是呢，当然呢，你另外一个前提是他你670万里面齁，当然你的海外所得可能不会超过670万。可是呢，你如果把其他的像特定保险给付啦，非现金的捐赠啊，还有一个所谓的未上市股票的一些价差再把它含进去，如果超过670万，抱歉，你就要全部都列入最低税负制里面去计算你的所得税咯。好，所以基本上我在猜啦齁，我在想啦，我们 Podcast 我们订阅学一年的配息要到670万以上台币，基本上应该少啦，应该少啦齁，应该是如果一年配息有670万的应该不会来上课或者是来听 Podcast 嘛，应该现在是坐在游艇上面，或者现在已经环游世界去了，应该不用这个听我们 Podcast。 所以我刚刚讲很简单的二分法，就是你先分你的这个投资的配息或股利收入是台湾境内的还是境外的。境外呢，你就想到是海外所得，那海外所得你就想我说的100万以上才会这个要申报，那没有超申报也没关系，因为670万的免税额，你整个有670万的免税额，所以就是说你的海外所得加上其他的我们刚刚讲的那些所得没有超过670万，其实你也课不到税。所以基本上呢，坦白讲基金配息基金，如果你要讲节税哪一个节税效果是最好的，其实配息基金的节税效果应该是最好，因为我们一般配息基金大部分都会投资海外或者是投资全球，那基本上它就列入海外所得，所以你有100万到670万的一个免税额，扣除额跟免税额。那如果你是投资台股，台股的股利所得，那你就要被科所谓的这个股利的这个相关台股的股利的相关的一些盈利所得。好，那这个时候又这个我要再补充一下，那股利所得还有没有什么样节税的一个空间呢？应该很多人会知道，你如果有股利所得的话，通常现在股利所得有两种报税方式，又二分法咯，在下一个二分法这个讲完就没咯，所以如果你现在已经有点头昏脑胀，这个最后一个了，听好。股利所得呢，基本上有合并计税跟分开计税两种模式。你说哈，还要分这么细哦？没关系，很简单一个逻辑，只要呢一般人所得在你的这个所得税的集聚在 20% 以下的，就是说你的报税所得算一算呢，你用那个电脑算出来之后，手机算出来之后，你的所得税率是 20% 以下的，基本上你就是分开计合并计税。为什么？因为你合并计税呢，股利还有一个可扣减的可扣抵的税额是 8.5%, 你还可以退回 8.5% 的税，但是你不要觉得你好像多赚了 8.5% 的这个额外的税，是他已经预扣了，他已经先预扣下来，只是他退还其中的 8.5% 的股利的这个他已经预扣股利的税额了，那他只是把可抵减的 8.5% 的税额退还给你，所以你不是并不是因此而多赚，他只是先预扣了，所以他退还 8.5% 给你。所以呢，你只要是 20% 以下的这个所得税率，你就用分开计税的方式。那什么样的人要去做合并计税呢？因为抱歉更正一下，刚我讲反了齁。如果是这个你是这个 20% 以下的，请用合并计税齁。那什么样的人是需要分开计税呢？就是高所得的人齁，高所得税率的人齁。高所得税率的意思呢是什么呢？比如说我分开计税齁，所谓分开计税就是我的股利额外算哦，额外算呢然后是被扣 28%。 也就是说你这样应该懂我的意思了齁。所以如果说你现在的这个就是说你分开计税的时候，你的股利所得是要乘以 28% 去算你的所得税。哦，是不是很贵，对不对？我如果你的所得税才 20%, 然后 5%, 那我被扣 28% 不是多扣了吗？所以基本上所得比较少的齁，不到 20% 的这个所得税率的，请用 合并计税，你就会不用被扣 28% 的这个股利所得。那如果你是超过30或者是 40% 的呢，你去想嘛，我本来把我的，如果我合并计税，我股利所得再加上去，我要被，我本来所得税率是 40%， 甚至呢我加上去之后，合并计税之后，我本来 30% 又变 40%，那你是不是变成怎样，你的这个股利所得就要被扣 40%。 所以呢这个时候你就要选择分开计税，因为我的分开计税，我的股利所得只要被扣 28%。 所以很简单，如果你的这个所得税率，你算下来不含股利所得就超过 30% 以上， 30% 到 40%，或者是你含了股利所得之后你就变成 30% 或 40% 以上，那就请你，请你用分开计税。因为分开计税呢，股利所得会被扣的，扣的这个所得税率是 28%。 好啦，就二分法嘛，分开计税跟合并计税，那一个很简单的机器，就是你所得越高，30% 到 40% 的所得税率请用分开计税，如果你所得比较低，只有 20% 以下的所得税率的话，就乘以的这个所得税率是多少，那你就是用合并计税的一个方法，你还可以有 8.5% 的一个可退税的一个空间哦，这是对于一般所得税率比较低的一个做法。好，但是无论如何，你如果参与除息，你的股利所得一定会让你的所得税增加的哦，这个是基本原则，因为你的所得就增加了嘛，它就直接把股利所得灌进去了，好不好？所以呢基本上配息基金跟股利所得有没有节税的空间，有，你只要用对方法你还是可以少缴一些税。其中呢配息基金可能它的节税范围比较广，因为大部分的配息基金都是海外所得，然后你有100万到670万的一个免税额的一个额度，所以可以让你用，所以基本上呢就自己衡量啦，如果所得税对你来讲是一个压力，可能你要可以适度的利用配息基金去降低增加你的免税额，让你的配息海外所得列入海外所得，然后就不会被磕到，马上被磕到税的一个机会咯。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这里是郭俊宏，带你玩转配息，给你及时操作观点，关注并订阅我，陪你一起投资理财。我们下集见，拜拜。